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在忙碌的生活中，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与主同行。由陆佳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
你的言语揭开却发出亮光，是与人同道。诗篇119篇130节。大家好，我是陆佳。在一篇伟大的乐章当中，作曲者经常都是以主题开始，这个主题是在后来在全曲当中要加以发展的。这个正是约翰在这本福音书当中所要做的事情。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十八节是全本福音书的序言，但是这段只有短短十八节的经文，把全本福音书的重要词汇差不多都已经交代了。比如说得在一到三节讲到道，在第四节讲到生命和光，在第五节讲到黑暗，在第七节讲到见证，在第14节、16节到17节讲到恩典和真理，在第四节讲到实感，在第14节讲到主和荣耀。这些词汇包含许多的真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日后当我们读到这些词汇相关的经文的时候，会有更多更深入的探讨。在今天的经文亮光当中，我们只是做概略性的介绍。首先让我们来看生命。在第四节当中他说，生命在他里头，道也就是耶稣是一切生命的源头。这点的生命不是指人原有的生命，而是指上帝的生命。对那些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也就是和道相交的人，他的生命就能够进到他们里面，便有永远的生命，也就是永生。你也许会问，那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这个难道不是生命啊？是呢，你现在也许活得好好的，但是你的生命嘛，不长久，但总有一天是会死的。严格来说，这个不是生命，充其量只能说是生存。真正永远的生命嘛，是上帝的生命，而这种生命是存在道，也就是耶稣基督里面的。在第四节和第九节，约翰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上帝做工的原则总是先有光，比如说在创世纪一章三节里面所记载的，道作为人的生命，也就是先做人的光。道的生命一进到我们的里面，就成为人的光。得在人里面会给人方向，叫人是上帝的道路。我们就在这个光当中，一面呢看见主耶稣是何等的荣耀、尊贵、伟大和丰富，另一方面也看见自己是何等的污秽、卑贱、渺小、贫穷。这个就是生命的发光照亮了。耶稣所带来的光是引领的光，如果一个人没有带着这个光，他就行在黑暗当中，晓不得自己要去哪点。人如果接受这个光而且相信他，他就不再在黑暗里走了。耶稣进入人的生命的时候，就好比那本来黑暗的道路就有了照明的亮 如果别有的耶稣，我们就像一些在陌生的路上黑暗中摸索的人，有耶稣道路就明亮了。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节经文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的提纲。世界上有黑暗，就像有光明一样的真实。黑暗是指反对耶稣基督的权势，并且在这些权势之下的人和体制也是属于黑暗的。本书后面的发展都在说明光也就是耶稣基督和黑暗也就是世界的王之间的斗争。在第四或第四一节有说，得在世界当中，世界也是借助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的。在这点嘛，约翰福音点出了一个存在的事实，就是尽管真光已经来到人间，但是世人却不能接受的。在约翰福音当中，世界或世人是特别的指那些不信主的人。自古以来，光和黑暗的对立在人类历史上不断的重演，而且因着耶稣基督这个真理的本身道成了肉身，亲自来到人间，将这场冲突与对立推到最高潮。直到今天，这个光与黑暗的斗争还在不断的上演。约翰福音所记录的景象跨越时空，正所谓古稀今艳，令人叹为观止。在第六到八节，约翰说，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名叫约翰。这个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约翰福音非常强调为道，也就是耶稣所做的见证，得列出对耶稣基督至高的地位的多次见证，一共有八个。这里提到施洗约翰的见证，往后我们还会看到有天父上帝的见证，有耶稣自己的见证，有耶稣的工作为见证，有圣经为耶稣做的见证，有耶稣接触过的人所做的见证，有门徒的见证，特别是福音书作者自己的见证，还有圣灵的见证。在第一章第十四节当中，约翰说，
善经说，你要染是善，就得平安，夫妻也必领导你。愿你早日得到辗转的平安和夫妻。爱在染结，把主耶稣的爱撒下染结。
上的路为他铺这段，将残的灯火他不催眠。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他做 身边。
山中逃单打死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欢迎收听感读认识耶稣。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感动认识耶稣系列节目。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个题目，主人还喜爱他吗？这个世界常以权力、地位、财富、名气等来定义人的价值与成功。你如能获得别人来伺候你、服务于你，便算是一种成功。在我们中国，人们以自我为中心、唯我独尊的文化影响下，做仆人、服侍别人，视为一种低下、卑贱、不是很受欢迎的传统观念。然而，主耶稣却是按着侍奉，而非何种身份、地位、
可喊亮一个人的价值与成功和伟大与否。生意里在世上短短几十年里服侍了多少人，而非多少人来服侍你，以此来决定你这一生的价值与伟大与否。试想一下，有这样一个场景，当你辛辛苦苦地做完每天应当做的工作，你的上司会向你表示感谢吗？然后他还会邀请你到他的家中，然后亲自做饭给你吃，还会微笑地对你说，某某，谢谢你今天认真繁忙的工作。我想现实的生活中这是不存在呢，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今天跟大家分享圣经里一个教导，记载在路加福音17章7到10节。路加福音17章7到10节，独家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素上担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犯做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听见我们的主所发问的这个问题以后，大概会自然地散发出一种感想来，心里说，这真是有点不公平啊。主耶稣的教训似乎在告诉我们说，耶稣所说的这位主人咋个不体恤仆人啊，还要这个仆人这样辛苦地服侍他。更使人感觉到稀奇的是，只有路加一生记述了这一段说话，这位门徒对于他的主言语行为所表现的慈爱下来都是独具慧眼呢，并且呢总是将他的主所有极丰富的恩惠完全严谨地诉说出来。我们甚至会联想到自己与主的关系，主仆关系。我们若再仔细地想想，便不难看出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主的意思并不是要显明他是哪样身份，乃是要显明我们自己是什么身份。每个人都想做领袖，做大人物，却有极少的人愿意做仆人。我们都宁愿做位犯大呢，做将军而不做士卒，甚至基督徒有些也想做仆人领袖，而非普通仆人。神塑造了你我，乃是为要我们去服侍，而不是让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没得仆人心智，总等着别人来服侍我。从主耶稣的这个比喻来看，他并不是教训我怎样去评判他，乃是教训我怎样判断我自己，我自己的身份认知是那样。他与我建立关系，并不是像双方签订合同那样，我真实的身份是我整个人乃是完全的属于他，因他是主。保罗常喜欢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奴仆，所以我们与主的关系正是这样呢。有人可能一生在教会里侍奉，却从来不是仆人。我必须有仆人的心智，我并不是白雇了来只做这么多的工作，且不能再多做，我乃是完全属于这一位主人，是属神呢。他曾用价值买了我来，重价将我赎回，我的时间、精力、财富都属于他，我不能背道而驰向他要求什么，我没有权利，因我的工作还要要求他给我那样赏赐。在我做了我本分去做的事以后，我也不能自夸，就像是我做了那样额外的事工一样， 因为这一切是乌蛮的办法。一个奴隶不能说他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无论白天或是晚上，他必须视察装备，等候主人的呼唤。占卜人是随时装备好可服侍人。假如你只有在自己方便的时候才可侍奉，便不是占卜人了。占卜人是按所需去工作，即使在自己不方便的时候依然如此。我们也是应当时常时立在屋主面前等候他的呼唤，虽然有时他的呼唤刚好是在我们最不方便的时候领导，我也当起来顺从。听众朋友，你认为呢？我们来一起学习。主耶稣没有跟我们下签订好合同说若是多做些工作便要另加工资，为哪样呢？我们整个世界所有一切都属他呢。我本应当时常工作，不发怨言，时常等候，时常警醒，并且我不但因此而诉苦，好像是我为主做了何等大的牺牲一样。我们不应当总是存那种骄傲的心态。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呢，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我当时刻记得，我完全的属于他，我当做他要我去做呢，不会制造借口，或是拖延，或是等待更好的时机，当下就是好时机。因此，我不但因着我所能忍受的任何事情顾惜我自己，也不但因着所做的任何事来炫耀我自己，因为他是主，我们全然属他。纵使我做的已经够好了，我仍然觉得我自己还不够好，还可以更好，还有许多突破的空间，也当哀叹我服侍主服侍的还不够好。同时呢，我当存感恩的心承认，若不是靠着他的恩惠帮助扶持，我连这些都做不到啊。这是事实，这是避免自满的最好的方法，是彻底明白无论我做哪样良好的工作，也不过是我做了应犯做呢，是我们应尽的办法。还有这件事我当牢记，时常的自查，不应提到奖赏的问题而毁坏我工作最专权的方法与态度，从而呢因所做的工渐渐的骄傲自满。真的，当我因我的工作感到满足的时候，我的工作就开始退步。自满是基督徒灵命倒退的警钟。占卜人不会自我宣传或者是刻意引起他人的注意，他们通常呢是保持低调，系上洁白的围裙，彼此来服侍。曾经有位大画家有一次很愁苦地说道：“我的能力都没得了，我明白我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我现在会因着我的作品感到从来不曾有过的满足。”我听见主警告的话：“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呢，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呢本是我们应犯做呢。”听众朋友，使徒保罗揭露了一种看似属灵但实质是伪装或是表演的侍奉，他称其为燃切侍奉。这是法利赛人所犯的罪，他们茶包帮助别人捐献甚至是祷告，打作一种在众人面前的表演，以此来得到夸赞。主耶稣赞悟这种态度，并警告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记载在马太福音6章1节。是呢， 我们时常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呢还会心里抱怨说，为哪呀神对我的要求又那么高。其实啊，当我们真正明白过来，我不是为工匠去做工呢，那是出于爱心去做工，我常渴望能安息和释放。若是在今世得不着，将来在他仆人洗了地上的劳苦，在新的世界必得着。神的儿女应当保持一种心态，也好的假设，那么我的工作态度以及观景便完全的被改变了。然而极稀奇的是，他们要照夜在他的殿中侍奉他，他们的工作只是他们的快乐，他们的疲乏劳苦永不再有了，他们有生之年都忠心侍奉。想想会有那么一天，神对你说，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记载在马太福音25:23，我是一个仆人，然而我同时也是一个儿子，我是一个儿子，然而我又不能不做一个仆人。我愿做好儿子，我愿要做好仆人。如果是因我的爱心勉强的去服侍主，我就不要烦躁的去问工作啊，要做到哪个时候。我不但不会因着工作总是做不完而发怨言，反倒是因为总能服侍主而感到满足喜乐，因为我是做完他交托我的一件事工，他就有一些新的事工预备好给我去做，因而喜乐。或者我常忘记最简单的办法是何等的尊荣啊！曾有人说，英文中最尊贵的字是办法。我现在看办法这个词啊，真是比平常更为有能力。我看办法应当是像爱情一样尊贵，我的主就是这样，他就是以在父面前不住那做工的仆人为荣耀。他唯一的目标就是从最大的事到最小的事上都遵循父的旨意，做成父的工。因为他做工是出于爱心，所以在最艰难的事工上啊，在他都看为喜乐了。亲爱的听众，我不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吗？使他的喜乐得以满足吗？我们一起来学习主耶稣。谢谢收听，愿神赐福你。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